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复兴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如何在讨好和挑战中国之间寻求平衡。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崛起的话题。川普总统当选以来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有人认为这导致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弱化，也给中国制造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最近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今天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是这种影响力呢，主要是来自硬实力，尤其是经济胁迫的手法。从惩罚挪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到打压韩国部署萨德，到因南海争端给菲律宾以颜色，再到最近单方面改变航空路线逼近台湾空域，中国往往通过强势手段得逞，但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观感。那么以蛮实力来增加控制力，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赢得世界领导地位？许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内心深处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中国如何面对这种面和心不和的尴尬？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很多的中外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川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国的国际角色削弱，那么正好让中国趁虚而入来填补这个空缺。你觉得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呢，奉行美国优先、美国再次强大这样的国策，那么这个被外界描述为所谓孤立主义，然后有一些说法叫做美国什么领导力弱化，腾出战略真空，让中国趁虚而入，甚至说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甚至说美国给中国送上大礼包等等，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反川普的主流媒体和西方左派制造出来的话题，是一个伪命题。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川普上任以来，他所带领的美国处处跟中国可以说是硬碰硬，跟习近平的中国，从经济、贸易到军事，到这个地缘政治，完全是针锋相对。这个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市场经济地位，另外在这个亚洲强化日韩联盟，也加强跟台湾的联络，跟东盟十国的关系等等，它不是在虚化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而且是强化，包括联合印度和澳大利亚所形成的印太战略联盟，说现实情完全相反。事实上川普俨然是习近平的克星，可以说让习近平的帝国梦难以推进。
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也是这样的认为，因为川普呢，他作为个人呢，有些个性呢，让人们呢觉得是变化莫测、捉摸不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在十二月份呢，美国那个12月18号，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这里边呢，不仅是系统的阐述了川普的那个许多的战略的想法，而且也反映了华盛顿的对世界格局和总体趋向那个走向，尤其是对中国的威胁的一个评估。所以呢，我并不认为美国呢是要放弃对全球的领导，美国只是他现在强调，就是说只有美国的实力强大了，那么我们才能够对全球的形成领导，才能够让美国保持在所谓的他所说的就是这种山顶上的国家，那么作为一个就像耶路撒冷一样的对其他的国家形成感召，让他们能够拥抱民主和自由。
好的，宋鲁先生，您的看法如何？我们知道国内的很多学者呢是确实认为中国能够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是说中国正在这个有这个崛起之势取代美国之势，那么您的看法？
中国是在有意识的取代美国退出的这种国际空间哈，但是它有两个底线，就是第一要符合国力，第二要符合国家利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特朗普当选是中国的又一个战略机遇。第一呢，他确实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他在地缘政治上，像中美欧这大三角哈，以前中国是弱的，现在呢，中国在中美欧大三角中国是强的。其实你看特朗普他这些很具体的做法啊，像退出 TPP 是吧，对中国是最大的利好啊，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自我孤立。 还有在那个耶路撒冷问题上，是吧，都实际上是在自找麻烦嘛。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机遇期。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西方舆论在谈到这个中国的崛起之势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使用一个说法，就是帝国或者说是复兴的帝国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帝国这个说法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面似乎有一点那么负面的含义，你是否认同中国是一个所谓复兴的帝国这个判断？
如果相对于毛泽东时代，那中国是在经济复苏，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但是如果说这个习近平的确摆出一副帝王架势，或者习近平所领导的红色中国摆出一副红色帝国的架势，试图以一种硬实力啊，一种金钱的姿态展示于世。但是如果这个帝国的描述，在海外的描述，如果是说古代帝国的一个复兴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汉唐明清的复兴，那未免太过时。如果说是这个第三帝国的兴起兴亡，就像类似于纳粹德国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外学者有个说法说，今天的中国像极了1930年的德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注定了这个红色帝国的覆灭的命运，它必然重蹈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覆辙，那就是跟文明世界这个对抗，用所谓的硬实力，仅仅是某种军力、某种经济实力来跟世界对抗。我觉得这样的对抗对中国并不利。
下面教授，您是作为一个政治学的教授，您认为为什么西方的这个语境里面往往提到帝国的时候含有一些负面的含义？那么所谓帝国它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是什么？那么在中国套用在中国的身上是不是恰当？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在2015年呢，我出了一本书呢，就叫《红太阳帝国》。那么开篇呢，我就讲到帝国的本质。那么帝国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帝国呢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呢，它对内了有那个残酷和镇压，那么尤其还有这个专制体系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当然，许多的时候是封建王权，就像清朝这些呢都叫帝国。第二呢，它对外呢，它有一种扩张征服，那么尤其对那个异族的文明，也就是说它包揽了许多的那个边缘的少数民族，那么它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了某种压迫。那么其实你看中国呢，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因为中国很大的程度上是继承了清朝以来的版图，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一个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土，但是它现在呢对少数民族的那个镇压和各种控制呢，其实就是一种帝国的政策。另外它的专制体系呢也显示出帝国的这种专制体系。最后一点呢，帝国的本质就是在于它还那个存在着各种殖民地。现在有人质疑了中国在非洲或者在拉美这些各个国家的对资源的掠夺和侵略，经济上的侵略，或者是说对就是土地的这种需求了，是不是有帝国主义的特征？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帝国它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国内的殖民地，那么就是对中国的日常生活进行殖民主义化。这点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了，无论是通过各种监控和那个维稳的体系了，或者国安体系了，对中国的日常生活了进行殖民化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要想讲最后一点呢，就这个帝国呢，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就是保罗肯尼迪的，叫那个帝国的过度伸张。讲到大国的就是那个冲突的时候了，他讲到帝国的过度伸张。那我认为中国呢，尽管人们可以认为它是个帝国，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进入到了帝国的过度伸张的过程。
好的，宋德正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我们来谈谈这个《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的这个社长黄安伟啊，最近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他说到呢，他承认他说中国今天对世界的影响呢是无处不在，但是他觉得这种影响呢，往往是通过这个强权和强势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这个软实力或者这个对于价值观的这个吸引力来实现。那么您是否赞成这个看法？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我先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帝国的概念哈。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它和那帝国主义是两回事啊。它指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帝国啊。它是和民族国家是相对立的，所以说中国是复兴的帝国呢也没有错。至于那个《纽约时报》这个专栏作家的文章呢哈，我是这样看哈。其实所有的大国都在使用硬实力来解决问题，就美国就不用说了哈，像俄罗斯在克罗米亚，法国在利比亚。啊，都是一样，包括印度，我们在动脑修路，他就把军队直接派过去了啊。相对来说呢，中国是使用的硬实力是最不硬的，它主要是靠经济和外交手段啊。所以说我对当然了，大家现在还对中国这种回应方式还不太适应，因为中国以前只是口头抗议嘛，现在终于采取行动了，大家还不适应。而且呢，中国呢使用硬实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我们是斗而不破。我们有矛盾是吧，但是呢我们绝对不会发展到双方撕破脸皮是吧冲突的地步。 所以说我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嗯，挺有意思，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如何回应刚才宋德顿先生他说的所有的国家实际上都是用硬实力来说话，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宋先生这个说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说所有国家都用硬实力说话，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成为全球的这个领导者，因为美国恰恰是有另一面，一体两面，一个有它的硬实力，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另一面是它是民主堡垒，是民主自由的这个普世价值的捍卫者，所以美国在是一战后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心悦诚服，有49个国家邀请美国驻军，但是反过来看中国恰恰就坐在这里，硬实力似乎跟美国已经不相上下啊，这个经济产值号称第二，军力也是第二啊，这个如何的庞大国土，人口比美国还要庞大，是美国的4倍，但是硬实力却无从发挥，因为你的硬实力仅仅是军事，仅仅是经济，给人的感觉是暴发户，穷的只剩下钱，你没有任何软实力，没有可以让人信服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讲美国中国领导世界，不要说西方国家不服，亚洲国家不以为然，就连非洲国家实际上都难以接受或明或抗的抵抗。比如去年美国去年纽约时报就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西非的海岸，比如塞舌尔这些国家，这个鱼资源鱼海参资源这个枯竭，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打造了最强大的渔船队，比美国的军舰舰队还要大，去那里捞捕，大规模的捞捕，过度的捞捕，结果中国的得到了鱼，满足了中国人的市场，但是非洲却陷于这个饥饿。当时纽约时报用的是中国需要鱼，所以说非洲就陷个饥饿。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给世界的观感非常的坏，说中国非常想扩张，想硬实力，他的根本走不出国门。还有刚才宋先生讲一句，说中国政府是斗而不破，看对谁了，对强权，对这个强大的国家他是斗而不破，但是对台湾对香港他是欺负，他是斗而不仅要破，不仅要撕破脸，甚至要上去踏上一只脚，狠狠地踹人家几下，摆出一副就是以强恃强凌弱，这个叫做欺软怕硬，这么一个设立内忍的这么一个恶霸姿态，对中国人民更是如此，把低端人口赶出什么北京啊，欺负中国的这个弱势人口，
好的，
农民工等等。所以说你这个斗而不破，你在国际上只不过就是一种花招和技巧，狡诈的手法罢了。
嗯，好的，刚才夏明教授，刚才宋德尊先生说到中国的这个体现硬实力方式往往是用经济的这个手段哈。那么我们知道结果造成这种经济手段的这个结果，就是很多的国家呢希望在经济上和中国加强合作，不愿意得罪中国，但实际上呢又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盟友，就是说对中国呢还是缺乏这个真正的信任。你觉得中国怎么应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呢？比如说中国有时候会造成这种就是对外面大量的援助，但是最后效果不佳，比如说对非洲对亚洲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你觉得中国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尴尬？
对，首先呢，中国呢，它要从自己的国内呢就要检讨起，因为本身呢，那市场经济本身呢，那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由上帝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的，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灵活柔软的东西。那么，但是呢，当中国呢用国家体制、用国有、用那个国营大企业这样来控制那个经济，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那个经济那个就是是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也就是说，当中国把整个市场经济都给官僚化、国家化，然后再用国家机器，那么为他的就是经济呢在海外并购或者扩张了，当然这是就是西方国家或者是说自由市场国家或者是经济学家都是没法接受的。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感觉到了，就中国的这种扩张呢，不仅是没有这个合法性，因为他没有这个就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这个理念，能够到底从经济学上那么是市场经济，那么政治学上呢是自由民主，他没有这种理念来作为他的根本的基础。另外的话呢，它的实际效果呢其实也非常差，也就是说这种硬实力的结果呢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比如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就是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呢就是由国家打造的这么一种硬实力的像推土机似一样的在那个就是欧亚大陆或者他说的65个国家扩张。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的那个投资国，但是呢全世界那个从外面投资获得最多那个收益的国家，第一是日本，第二是美国，而中国的话呢基本它的海外的投资呢基本上现在都没有那个盈利，都在那个亏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出它所谓的硬不仅是硬，而且还是差。
嗯，好的，听听宋鲁先生对刚才两位的评论有什么回应。
基辛格说过呢哈，国际关系是没有道德的空间的，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你像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多么铁，是吧？ 但是在亚投行仪式上，他就敢于对美国说不，加入了第一个加入亚投行啊。对中国来说，只要有利益就会有盟友，对于任何国家也是一样，你没有利益你就不会有盟友。像美国现在搞美国优先是吧，这样的话他的盟友会，如果他这种政策是会成为长期的外交政策的话，美国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
嗯，好的，我想我们从两个角，请讲，陈博士，您好像有什么要回应？
我觉得宋先生刚才讲的话完全是个幻想，说英国加入这个亚投行是怎么样？其实英国在加入亚投行这个呢，恰恰是个失败者。我们看到中国在召开这个“一带一路”峰会或者亚投行相关的会的时候，西方国家基本上不会派首脑去参加，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出席。所以这个因为现在“一带一路”给人看到，不仅在整个世界是破产，就连巴基斯坦、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什么尼泊尔、什么缅甸都在拒绝这些项目。第一个项目最大的就是巴基斯�an的这个水电站项目啊，说是140亿被巴基斯坦所拒绝，因为中方居然要控制90%的股份，巴基斯坦根本感到无利可获。尽管巴基斯坦中国是最亲密的盟友，尼泊尔也拒绝这个25亿的一个水电站项目，由于民众的抗议，缅甸也是拒绝的一些水坝。所以当这个宋先生在说英国是多么精明的时候，其实英国已经非常的尴尬，已经是不敢提这件事情。而且当西方国家在一带一路峰会上提出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怎么保障公开招标，怎么保障项目的透明性的时候，中国政府是支吾其词，这个不言那个就是说不予明回答。最后西方国家是群起抵制，当时去年一带一路峰会试图发表一个共识，中方起草的共识，西方国家群起抵制，使这份共识流产，这份文件流产，就是因为你不符合起码的国际规范，公开投标决策的透明度你不承诺，那日本也提出一个问题，你怎么避免腐败？结果中国政府不回答，说这就是日本美国根本不参加你的什么亚投行的原因。再一个，你刚刚提到这个说美国优先，所以美国就会失去盟友，这也是一个痴人说梦，一种想象。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广大，不要说在西方的阵营非常巩固，你看这法国总统一访问中国，回到马上跟美国总统通电话，向那个川普通报他访问中国的行程，而且强调双方的共同性。美国不仅在欧洲是这样，在西方是巩固的，在亚洲地区都是巩固的。事实上说中国的领导力恰恰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在这个价值上这个对抗文明世界，给美国留下了战略真空，使美国得以牢牢地立足于亚太地区，继续领导这个世界。
嗯，好的，我想因为请讲
啊，英国加入亚投行对和错是一个问题，但是他敢于是吧冒着美国反对的压力去加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呢哈，就是美国是否有盟友，我们看一下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耶路撒冷问题的投票上，到底有多少国家支持了美国。
嗯，好的，
宋先生选择了一个话题，以色列话题，但只是千百个话题的一个。另外你说这个英国对美国说不，是民主国家，本来民主国家就是可以说不的嘛，哪像这个中国只准人家说 yes 不准说 no，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说服力。
嗯，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一个看法。我们刚才因为提到中国的这个崛起，让周边国家，我想从两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突出点，一个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冲突哈，尤其是边境冲突或者海域空域方面的冲突加剧。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中国发展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呢，还是中国现任领导人本身对这个负责，就是他本身体现出了一种扩张野心的这个反应？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是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
对，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转换过程，因为中国的话呢，在过去的30多年，它从弱那个逐渐变强，那么对许多的那个邻居国家当然都是高兴的事情，甚至美国也是高兴的事情，因为美国从克林顿那么到布什到就是奥巴马了，其实也都是希望中国呢变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全世界和平还有人类的繁荣呢都会做出贡献。日本呢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官方那个援助的一个国家，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日本呢希望呢中国呢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一个国家。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国随着它的逐渐的那个经济上的这个成长，但其实中国还没有达到一个发达国家，因为中国毕竟人均的这个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不管你是用那个 GDP 的那个用美元来那个就是定价来算，或者是用 PPP 购买力评价来算，那么中国的那个目前的人均收入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它就是摆出一副了，它好像要那个就是作为那个亚洲的霸主的那个角色，所以在许多的地方呢，它同时八面出击， 无论从东海、南海还是在台海，那么另外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针对其他的邻国，在陆上的邻国，像越南还有缅甸，那么这些国家呢，它都表现这种跟印度，那么表现这种强烈的一种进攻的态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就是逐渐引起了邻国的担忧。而邻国不仅他们之间加强合作，比如说像四国联盟，而且他们呢是要邀请美国呢再有重回亚太，比如说像那个新加坡表态就非常清楚，说如果你美国那么脱离亚洲，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那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只有你美国那个强化你的领导，我们才知道美国可以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跟你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亚太国家这些反应呢，那么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嗯，好的，听听宋鲁尊先生的看法。
今天呢，中国这个对外冲突的加剧呢，哈，根源不在中国身上，两个原因哈，第一，对于大国来说，他是想阻挠中国的崛起。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马上就推出了亚太转移，然后就开始推 TPP 啊。这一些小国，他为什么会是向中国去挑衅呢？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崛起之前，你如果不挑衅的话，那等着中国崛起完成之后，他就再也什么也得不到了。这也就是美国战略学家呢，米尔斯海默就说过嘛，小国欺负大国，在中国身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个原因。
嗯，好的，陈伯贵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宋先生啊，作为一个旅居法国的这个学者，我不得不遗憾的说，宋先生刚才的说法落入了毛左派的思维陷阱。这个毛左派的思维陷阱就是动不动就是中国崛起，别的国家要来阻止，所以就导致了矛盾。这个说法恰恰就是二战前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经常的说法。德国就是说他一战之后因为战败成为战争赔偿国，受邻国的欺负，受法国的欺负，受英国的欺负，又是要战争赔偿，说非常不甘，就强调日耳曼的崛起，要这个德国怎么复兴帝国。最后果然这个第三帝国兴起，希特勒上任，德国在3年6年经济第一，军力也是欧洲第一，然后崛起，然后就抱怨说是周围的国家要限制他的崛起，美国也要这个嫉妒他，限制他的崛起，结果导致他是民族主义的扩张，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结果以战败而告终。日本当时也是同样的说法，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去查查历史，请宋先生去查查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内部这个政府方面和军方的这个格斗，军方的强硬派一直认为在亚太地区美国要跟日本争雄啊，要这个限制这个日本的发展，限制日本的崛起，最后由日本在这种错误思维的主导下去跟美国作战。当时的日本的这个太平洋是总司令啊，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就是356，他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虽然是后来是珍珠港的这个发起人，但他坚决反对跟美国作对，而且反对军方的这种思维。但是后来呢，军方又不得不用他去跟美国作战，说川普356的一生是个悲剧的一生，价值上、意念上他不认同这个日本强硬派的看法，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身份也不得不去执行命令。说最后他度过了悲剧的一生。后来日本在战后反复的反思，拿356命运来反思，就知道当时日本人的思维是错的有多远。今天这个宋先生这个思维真的很不幸，是这个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的思维。
嗯，好的，我想再回到《纽约时报》黄安伟的那篇评论，请夏明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因为很多国家呢，就是在谈到中国的这个对中国的不信任，那么包括像黄安伟这篇文章，他都认为呢，他的中国看重这个硬实力，中国以一种蛮实力、硬实力的方式呢，来实现控制力，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也体现在内政。实际上，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这个国内的安全预算已经超过其军事预算，就是凸显了一种就是。以控制的方式，以硬实力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最近西方国家也广泛的报道中国通过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网络、安全等等来方式来控制社会，也是这个类似的例子。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时代这个全面控制社会的这个执政特点，会进一步的复兴中国呢，还是说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都是削弱中国？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首先呢，我对西方国家的，尤其是新闻界了，对中国的看法，我表示了某种就是遗憾。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太多了，把中国呢做成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他们照中国了，很多的是在想着美国的问题，那么想着就是怎么样用中国这个镜子了，来想出一些那个东西来刺激美国，或者让美国呢能够获得某种就是感悟。那么所以呢，我觉得黄安伟了，包括他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包括《纽约时报》，还有西方的许多的这些那个 学者了或者就是评论人士了，对中国呢都有个误读。误读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有一种后知后觉，也就是说当中国呢在走向法西斯化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当今天的中国呢，其实我刚才讲到已经进入了帝国的过度伸张，因此呢已经在那个走向衰落的时候，他已经被他的内部的危机所困扰的时候，我觉得西方国家呢又没有看到，所以现在的话往往呢抓住了彗星的尾巴，然后在那个炒作了说中国呢非常的强大。其实中国现在它的维稳的费用超过军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它强大吗？说明它有钱吗？不是，说明了它被内在的这种困扰，那个就是说明了它呢在不断的进行一场对人民的战争。那么也就是说，它现在就是说干了许多的事情，把钱投在了一个去控制破坏人民追求自由、追求那个追求幸福的这些权利的那个就是方向上。所以我觉得呢，它只会就是花钱呢，真的没办法提升中国人的自信，没法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没办法把中国人呢带到自由和民主的这么一个境界里边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强大吗？其实正好说明了他政权内部的心虚和恐慌。
嗯，好的，宋祖正先生，您的看法？
国内安全预算超过军事预算呢，哈，这在全球是常态啊。你像欧元区，整个的全都是这样，国防预算就低于国内安全预算，包括德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都是这样子的。那你们可以查一下这相关的资料哈。另外呢，这个全面控制社会，它是有助于全面振兴中国的。我有四个理由哈。第一，它减弱了政治参与，这在一个国家转型时期，可以保持社会稳定非常的重要。第二，它避免了不同观点的群体发生激烈的对抗。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嘛，左右是形同水火啊。第三呢，它在治安上、安全上和反恐上都是有效的。第四呢，就是它可以减少外部势力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不会出现美国大选被俄罗斯干预的情况。这四个理由。
嗯，好的。
然后我想插一下。
请讲。嗯。
对对对，我想插一下话，我就觉得这里边呢就是非常的就是荒谬了。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它跟美国呢那么有一个协调一个分工，也就是说欧洲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那个福利国家，就 welfare state， 而美国呢它在整个那个西方国家联盟，也就是说有50多个国家跟美国呢有集体安全协议，那么美国呢承担的是战争国家的角色，就是 warfare state。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你看欧洲国家了，当然就可以看出它的那个就是军费开支了，应该是低于它的那个国内的那个这治安呢这些方面的开支，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你看到他用这些开支干什么？刚才宋先生讲的一个，就是说制止老百姓的参与。当中国的邻国，那么印度，那么宋先生呢也经常用印度来那个批评那个就是中国，说如果来那个支持中国的模式，说如果中国走向民主，就会成为印度的这种方向了。但是其实你想想，印度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它的教育程度，还是从它的全球化程度了，都比中国要低。但是印度呢，有这么将近9亿的选民，能够选出自己的他们的议会的代表，选出自己的他的总理，而且现在他们的贱民呢，已经不止一个贱民呢当上了他们的总统。而且呢，他们的那个总理里边呢，不仅有这些就是穆斯林的，或者是有锡克教的，有印度教的，那么就是有多元的民族的这个参与。所以呢，当就是宋先生在说中国就是能够制止这种参与了，把它作为一种成就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它跟世界的文明潮流是格格不入了。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听听您是如何反应。
对，刚才宋先生提到这个思路啊，说是中国有四个理由保持这个模式稳定如何？其实宋先生的说法就是让中国回到古代。其实中国的古代像汉朝鼎盛400年，但是历400年虽然有文景之治，历400年而亡。唐朝虽然有贞观之治，但是后来历300年而亡。后来的大明朝虽然是这个好像鼎盛一时，甚至郑和下西洋什么的，最后是亡于周边小国蒙古。那个满清号称这个267年的帝国，最后也是这个我刚才那个我说的是那个说错了，宋朝亡于蒙古哈，大宋朝。这个明朝是这个我说的是明朝亡于满清，明朝的这个郑和下西洋。那么这个满清也是号称247年的这个稳定的帝国，最后呢也是以覆灭而告终，尽管中间有长达120年的所谓康乾之治。就说今天的中国这个模式啊，我们见的多了，在5000年历史上见过很多遍，但是最后你都不能保持你长久的稳定和繁荣，因为所有的稳定和繁荣都是暂时的，因为你在政治上、政治体制上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仅仅在经济上、军事上做某种追求，政权的稳定上做某种追求，也就这难道是你的终极目标吗？这只是你一个短期目标。 所以最后王朝腐败，经过王朝中兴，王朝鼎盛，最后是王朝腐败，王朝衰落，王朝灭亡，这是中国千百年演绎的一个折子戏。今天宋先生的思维，或者类似宋先生这些学者文人的思维，只不过是想把中国拉回倒退，给把中国带上一条死路。我还要提到日本和德国的交易，日本和德国不是因为战争而崛起，日本德国是因为战后和平建设、民主改造、民主化，彻底的民主化，在美国的帮助下而崛起。美国没有嫉妒，战后日本成为第二号经济强国，德国成为第三号经济强国，而且都战争的废墟上，美国没有妒忌，没有压抑他们的和平崛起。只有和平崛起才受世界欢迎的，你靠战争、暴力、威胁、硬实力的崛起，只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将为整个世界所不容。
嗯，宋鲁真先生有没有对刚才两位有所回应？
我回应一下夏明老师吧哈。其实如果说欧洲的军事预算低，是因为美国提供了安全保障的话，但是我们看一下欧元区也有一些国家军费的开支是超过了治安的费用。其实我觉得欧洲呢，主要是因为经济危机啊，它引发了一些社会危机，同时它的种族问题呢现在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呢导致了有它的是那个国内安全的预算呢是越来越高。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夏明的这个老师的逻辑呢来说一下，我们中国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军事预算太低了，所以我们的它所以中国的治安的这个安全的经费才高了上来。
嗯，好。我想待会儿再请每位呢就这个话题再发表一个自己最后总的看法，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分享几位网友他们的评论。首先是一位叫做 Dudley F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认为呢，他说中共啊占尽美日欧便宜，盗取智慧财产，又不尽这个与经济发展相衡的国际义务，到处支援这个邪恶轴心，以不当的竞争之力来收买邻国，再与自由世界为敌，输出共产革命，给世界带来麻烦和恐慌。他说一带一路的白日梦呢，正是共产主义自不量力的软肋，说不定给相关地区带来短暂的经济利益，但是中共呢自己是要承受一次大跃进。还有一位叫做吴静刚的一位网友朋友，他说红色帝国现在就妄称复兴呢，是不是老鼠上撑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相对实力只相当于北洋时期的民国，比不上清朝的后期，更好遑论清以前的任何朝代。他说世界只要红潮的钱，意识形态则被束之高阁，也就是撒钱的时候呢讲点好话，撒钱完之后呢就对中国嗤之以鼻。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小人欲以利，君子欲以义，真正的朋友是精神上的互相认同。他说中国自身的特色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与世界先进文明格格不入，道不同不相与谋，以利相交，交不到真朋友。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呢以中国梦为幌子忽悠世界，其实就是想恢复汉唐时代的帝国梦，这种民粹就是为了走向这个就是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哈。他说从高度的集中兵权到封锁舆论，到高筑墙抵御自由民主的正义呼声，一步步的实现独裁统治，以强权扩张世界，那只能是不可估量的灾难。最后还有一位叫乐乐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梦想，只要中国对外量力而行，对内开明政治，国家和平崛起就完全可能实行。他说嘉宾说中国会和纳粹一样会侵亚邻国，他说这个不现实。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包容而不是战争侵略，所以中国的崛起呢必须要以内念稳重的前进才行。好，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呢最后再就这个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什么这个话题呢再做最后一分钟的这个点评。陈伯公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我在89年的时候，我就曾经当时有一个设想，当时是比较理想化了。当时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我对周边的人讲啊，我如果中国实现民主化，将构成一个东西方的平衡的一个这么一个态势，那就是中国相当于西方的美国，而日本相当于西方的英国。由于这个日本是一个岛国，中国是个大陆国，英国是个岛国，美国是个大陆国，这样构成了一个世界的平衡。我说最后是这个中美联手推广这个普世价值、民主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将之于永久的这个长久的这个和平与安。但是没有想到中国当时是选择了个武力镇压走专制老路，结果整个世界塌了一脚，说在东方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使这个世界也出现了清醒。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继续鼓励 这个中国走过去的帝国往这个老路，或者走日本或者德国或者苏联的老路，我觉得不仅对中国是不幸，而且对世界也是一个不幸。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简单讲一个，就是因为宋先生提到就是基辛格的现实主义，那么实力了，利益了就是一切。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那么他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提出一个所谓的有原则性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在强调利益、强调实力的时候，他一定要跟那个国际体系、国际制度了相匹配。那么最后的话，国际体系、国际制度了，那么它代表着某种理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 I 的过程，也就是从 interest 到 institution 到这个 idea。我相信呢，就说中国了，如果完全是那个追求这个就是利益的话了，我相信跟就是美国的已经抛弃的那个就是基辛格的现实主义了，我觉得这种政策呢也是会相冲突的。
嗯，好的，最后宋鲁尊先生。
从国民性、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说呢，哈，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它是超越制度的，哈，中国模式呢，它肯定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特点，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我相信呢，哈，世界呢会慢慢的理解和适应中国这种模式和它的崛起的。
嗯，好的，有关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是否成功的在讨好和挑战中国之间找到了平衡，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星期访问中国，是中共十九大之后首位到访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有媒体以马克龙的名字来幽默解读，说此行的看点是究竟马战胜了龙，还是龙赢了马。那么马克龙此行和习近平的互动如何？既希望从中法经贸关系中得到更多的实力，又要考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观感。马克龙在讨好和挑战中国之间平衡得如何？今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在法国的这个宋鲁尊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法国总统此行是不是成功？
应该说叫部分的成功吧，因为中法双方呢都是达到了部分的目的。从法国角度说呢，哈，就是国际事务上像气候变化呀、自由贸易啊、全球化，它是达到了目的哈。经济呢就是只是部分达到目的，因为它没有实现就是达到这个恢复就是经济平衡。减少贸易差的这个目的，个人关系上来说呢，哈，它是仅仅是相互的了解，但没有建立起互信。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哈，就是中法关系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特殊关系的程度来。中国呢也是有三个收获吧，哈，第一也是国际事务上双方达成了一致，第二呢是“一带一路”上有突破，马克龙呢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个就是成功的让马克龙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样不谈人权，当然是呢中国想要的一些牌法国呢也没有用，比如说给中国游客免签证啊，他是否2019年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等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呢，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呢，因为现在是法国有求于中国嘛，中国呢实际上是对就法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它是在降低，从这个角度说呢，应该是龙克马啊，因为法国它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嗯，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观察。
对，首先我不认为法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在降低，因为呢现在呢随着就是欧盟国家了，因为我们看到包括英国了那个脱欧以后了，那么法国跟德国形成了欧盟的主要的轴心，那么所以呢在全球目前面对的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默克尔和马克龙了，那么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的这个就是领军人物了，那么提供某种领导意义。那么在今天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美国发布他的国家 战略安全报告以后呢，那么美国的主要的一个做法是要求他的盟国，尤其是北约国家，要提高他的军费开支，那么这样的能够对中国的各种发展呢形成一种协调的统一的这种那个战略。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当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他的世界的头号的这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那么当然欧盟国家在这里边如何平衡美国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当然就成为中国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当中国从以前的所谓的想跟美国打造共同那个就是体，或者打造这种就是
新型大国关系，
对新兴大国关系，或者是盟国关系，或者是两国共治，这些失败以后，突然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的时候，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如何那个消除这种外交困境呢？我觉得中国应该说是有求于法国的。
嗯，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被事先被寄予很高的这个期待和期望。但是跟预期的相比，我觉得这不算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因为中法双方都基本上没有达到他们的主要目的。中方的目的是想拉法国总统啊，年轻的法国总统来为他的政治制度或者为他的十九大的政治路线背书，但是这个马克龙没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表示。另外，这个法方呢，希望这个平衡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逆差，在投资上的这个不平衡和在贸易上的不平衡，但是最后呢，这个收获不大，但得到了这个说184架这个空中客车这个订单是事后这个宣布的，但是比预期的要有所差距。那刚才宋先生提到说，法国总统说中国政府成功的让法国总统不提人权，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赢家。其实，中国政府原来说西方提人权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其实中国政府希望西方不提人权，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期待西方以另一种方式干预中国内政，那就是成为中国政府的帮凶，沉默的帮凶，为中共的政治和制度一党专政背书，就承认这种制度，然后用这种制度压制中国人民，试图拉西方成为一种沉默的同盟，共同去压迫中国人民，这是一种逆向的干涉中国内政。但是马克龙这次虽然不提人权，他的意思说提了没用，就像这种厚黑集团老脸皮，你跟他提也没有用，最紧要是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恰恰在整个中法交往这次访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恰恰是价值观的落差导致了中法面和心不和。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鲁尊先生来评论一下，就是刚才因为陈伯公先生觉得就是中方呢是希望马克龙能为中国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背书，至少能够像当初川普访华之前白宫幕僚长凯列所说的，所谓中国的政治制度看来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哈。那么马克龙并没有这样表态，你觉得最后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对马克龙来说是一个失策，还是说是一个做得对的事情？
其实美国能够做得到呢，法国没有做到。我觉得还是他缺乏政治勇气和魄力。包括那个亚投行那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曾提过建议嘛，结果也是英国抢了先，他落在后面，所以这个牌就没有用了。当然我不认为就是中国就说是一定会要求他去表这个态，而是说如果你法国做了这种事情，中法关系可以恢复到特殊的那种以前那种特殊的地位，因为你是第一个。是吧？国家元首，西方的国家元首这样去提的，就是从你是第一个和我建交的，这个第一个非常重要。如果以后，比如说一月底英国首相也要来访问，如果他先说出这样的话，这张牌对法国就没有用了啊！我只是说它会有这种效果，我倒不认为是中国说希望我需要你现在法国就要去这么去说，而怎么样？而只是说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说，你这么做了，它会有什么后果？
那宋鲁尊先生，我想从您这个思辨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就是说，中国好像是以一种经济利益挂在那个地方来？如果西方国家能够赞同我的制度，或者是认可我的制度，我就在经济上多给你一些回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世界打交道，是吗？
我认为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对中国来说呢它硬实力应该说已经足够了或者说已经比较非常的强大了，它现在呢就需要在软实力这方面呢进一步的去崛起，因为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嘛还是西方建立的所以它确实还是需要这个西方的大国呢能够出来给它背书，包括一带一路也是如果说是2019年马克龙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会谈，是吧？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会起到一个像就是榜样的作用。
好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刚才好像是陈伯公先生想插话是吗？
对，我想插一下话。
请讲。
刚才这个 那个就是宋先生要提到这个，就是美国以前的白宫啊幕僚长凯瑞说了一句话，说是这个说中国的政治制度看上去适合于服务中国人民。我要再说一遍，我以前在节目中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首先那句话没有服务二字，再一句话这个适合于是中方的翻译，实际上他这个话是说 works for Chinese people， 就说起作用，叫中国的制度看上去对中国人民起作用。起作用这个话就可以走两面的理解，一个是中国政府控制了这个国家，他能够用他这个制度控制国家，另一方面可以从反过来讲，中国人民被迫接受了这个制度叫起作用，中间根本没有服务二字，说这是一个澄清。第二，宋先生在这次法国总统访中国前提出了像这个法国总统隔空喊话，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个一番苦心啊，我都非常尊重。但是我们看到法国总统访问之后，没有一条满足宋先生的这个呼吁。宋先生希望法国总统去这个支持中国的政治制度啊，支持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给这个中国什么什么背书，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然后倒过来，宋先生就指责法国总统没有远见、没有魄力。我觉得情况恰恰相反，恰恰说明美国这个法国总统有远见、有魄力。什么叫远见？那就是文明世界，那就是普世价值。什么叫魄力？就是敢对你这个什么崛起的红色帝国说不。这就是他的魄力。至于提到说中法的特殊关系，宋先生不要忘了，是当初红色中国需要法国，不是法国需要红色中国。当时红色毛泽东时代，红色中国受到整个世界的孤立，受到全盘的孤立，是法国当时的戴高乐总统奉行所谓的独的那个独立自主的那个独立政策，跟美国有点不同，主动接近红色中国，给红色中国开了一条门。中共政权对法国是可以说是感恩流涕，可以说是热泪盈眶。这是第一次。第二件事是六四屠杀之后，西方整体的对这个中国红色中国实施制裁，除了亚洲日本首先接近红色政权，在西方也是法国首先去接近这个红色政权，给中国开了一条路。说谈红利的时候，不是法国的红利，是红色中国的红利，是共产党政权的红利。因为法国的这个行动，让红色政权能够起死回生，留着喘息之机。今天在继续谈这个中法特殊关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红色中国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红色政权就是忘恩负义。当时我利用了你，我现在崛起了，我就老大了，我就了不起了。说反过来还不把法国当回事，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年轻，表现的不卑不亢，我觉得是这个叫做什么，就好像那个蔺相如出使赵国一样，这个不卑不亢的、从容大方的来来去去，我觉得做得非常对。说让宋先生失望，但是我想让法国人民满意。
好，我想夏明教授，就是我们知道马克龙访问中国的这个难题，其实也代表很多这个西方国家面对中国时候的难题。那就是一方面呢，希望和中国保持这个良好的经贸关系，能够从经济中得到实力，但是一方面确实又难以认同中国的这个价值观和处事方式，比如说包括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我们知道法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是非常的大。那么你认为马克龙此行在这个安抚和挑战中国之间，这个平衡哈，他掌握的到底怎么样？
对，这里边就是在我刚才说的，就是在原则跟利益之间呢，寻求某种那个调和。也就是说，作为民选国家的总统，那么他的首要的目的呢，当然是要那个扩张自己本国人民的这个福利。那么也就是说，要为自己本国那个制造就业，或者拿到经济的好处，拿到订单，让本国的这些那个商家呢也都高兴。那么这恰好呢，跟中国呢说要别人呢，就说不要提自己人权呢，恰好是两个180度的那个相对照的相反的东西。那么中国做一切事情说你不要批评我的人权，那么他牺牲的是谁？牺牲的是中国人民。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的这些民选国家的总统呢，首先呢就是成为自己本国利益的推销商。那么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第二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法国了，那么用那个阿兰佩雷菲特了，那么是那个宋先生呢应该是非常那个熟悉的。那么他的话来说，法国呢就是西方的中国，那么就是他有一个中央大国的这种心态。那么所以呢，他不大会轻易的对其他国家呢那个卑躬屈膝。但是另一方面呢，法国呢，它是所谓的中国那个西方的中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法国有悠久的这个文化，有它的民族和历史的这种自豪感。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当那个中国想用一点点那个经济利益，想那个就是买掉法国的所有的自尊，让高卢这个雄鸡了对中国低头了，那我觉得就是中国了真的不理解西方的文化，更不理解法国的他的这种贵族那个心态。
好的，我想请宋鲁这些您从整个欧盟的这个角度来探一探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哈。我们知道川普当选之后呢，当时他首先喊出的口号是美国优先的政策，当时很多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哈都表示期望中国来在国际事务上起到更多的这个主导地位甚至领导地位。那么一年过去了，川普上任一年过去，你觉得在欧洲在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中国国内的发生的情况，习近平执政的一些特色等等，你觉得一年多过去这种期望有没有变味？尤其是在全球贸易方面，我们看到包括法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有很大的反弹。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一个话题哈，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西方呢基本上都是有限讨好，然后呢不进行对抗，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和中国去打交道哈。包括这次马克龙呢哈，他送中国一匹马，然后他把自己学汉语的视频呢也发在网上，我们可以说都是呢一种有限讨好的，但是在一些原则问题呢他现在还没有勇气去做让步哈。整个来说西方现在和中国打交道处在一个比较目前一个状态，就是有限讨好，然后呢不对抗。至于欧洲对中国的这种期望呢哈，我倒觉得他倒不一定是真的说对中国有多大期望，而是当做一种对美国施压的手段啊，就是你看你如果美国你不继续捍卫这种全球化的话啊，我就会让中国去做啊。中国现在呢说实话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原因还是希望呢哈，通过这种提法，欧洲通过这种提法让中国去做更多的贡献。所以关于这个题目我就有三个看法。
好的，在请陈伯宏先生回应这个问题之前，问念一位网友的评论，他这位叫张帆的网友，因为挺有意思，他说中国现在是标准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呢仍然处于韬光养晦的状态。他说一旦中国未来得势啊，必然会显露其集权专制的真实面目。他说这一点上呢，西方已经逐渐的清醒，所以马克龙总统只是到中国去呢谋求经济利益，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为中国背书。这个也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陈伯宏先生，就是说西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好像出现一些反弹，比如说包括澳大利亚总理批评中国在澳大利亚发挥的一些政坛上的作用，还有最近欧盟好像一年前还在都说希望习近平主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等，但是现在欧洲我觉得有所退缩在这个立场上。那么您觉得这个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这些西方国家都陆续的对中国这个粗暴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通过间谍、信息战、特务战术干涉别国的内政感到不满和抱怨。所以这个是中共啊这个十九大之后这个路线是外交路线全面挫败的一个标志。那刚才提到，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宋先生的一个说法，说这个马克龙给中国送了一个马，这个然后宋先生在文章中解读为说这个根据传统送马是需要其他国家的给他提供保护的意思，但这种想法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个异想天开是怎么来的。这个但是我想说的是，恰恰非常有趣的是，马克龙送了一匹马给中国，里面包括微妙的意思，因为马克龙他知道他的中文的名字翻译成马克龙，就是马克之龙，战胜龙是克星，送一匹马去中国，这匹马第一你可理解成特洛伊木马埋在中国，第二你理解成就是要马克龙的意思，就是我法国要战胜你中国的意思。还有这次我就不得不提到两个细节，当那个马克龙开始中国访问之后，他首先是到达，他跟别的行程不一样，他不是到达首都北京，他首先到达西安，到达西安之后本来有既定的参观行程，但他突然独自决定单方面决定而延长在西安的行程，结果这样相对就缩减了在北京的行程，这让北京政府习近平方面实际感到很不高兴的。但是马克龙这里传出一个信息，他偏爱古代的中国而不喜欢现在的中国。我就想起过去一个德国的将军读中国的孙子兵法，他说我喜欢中国人，我欣赏中国人，敬佩中国人，但是我敬佩的是古代的中国人，不是今天的中国人。马克龙这个话一言双关，其实当时的唐朝就首都那个长安，当时的唐朝在世界没有民主国家的情况下就是最先进的。唐朝有一句名言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以什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等等这些说法，当时就是非常开阔的一个思维了，说当时的唐朝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不仅是经济实力，就是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过了几千年想追唐朝的脚步，横向的比较实际上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所以说马克龙在西安是意有所指，我偏爱在西安多留一点，我不愿意到你的北京去留，北京是这个元朝、明朝、清朝在后面建立的一些都城，都意味着中国古文明的一种覆灭的一个标志。 另外，这次还有个细节值得一提，马克龙正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说翘起了二郎腿，然后中国的媒体就抱怨说好像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什么使两国维和不礼貌，怎么大做文章。我就想起2016年5月份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北，在这个蔡英文面前翘着二郎腿谈话，当时呢就有记者问说这位官员去北京的时候双腿并拢很恭敬的样子，但是跟蔡英文总统见面却翘着二郎腿，是不是不尊重的意思？蔡英文的回答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巧妙，他说是吗？这也可以做文章吗？但他说了一句话，他也许美国的官员在我们这里感到很自在吧，他一语双关，就这个官员在中国感到不自在，在我们这里感到自由自在，这是多么大气有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啊！但是中国呢却为这个事情很生气，生气到据说连那个空客这个订单都不宣布，直到马克龙结束访华才来宣布。我觉得这个显得一个大国的小气。
好的，夏明先生，因为时间不多哈，我想请您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习近平执政以后一直在不断强化对于这个反西方的宣传，那么这次从马克龙访华也能看出中国的有点像刚才宋祖正先生说的，就是好像法国对我们算什么，根本对我们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我觉得表现出一种似乎比较傲慢的这种心态哈，在这个官媒的报道里面，你怎么看待就是这种比较傲慢的这种大国心态？
对，那么现在呢，中国呢，你可以看到了，他的这种傲慢呢，或者这种那个自信呢，是非常的就是虚弱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他为什么在整个就是两国元首会谈以后呢，没有进行那个记者发布会，那么没有那个接受记者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因为马克龙呢作为一个具有魅力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在全球呢，那么享有非常那个地位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会在北京这个平台呢，那么会展现出他的魅力的。但是呢，与此相比的话呢，那么习近平，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在国际场合呢，那么在中国的重大场合呢，那么也出了一些笑话。那么他第一没有这种自信呢，想把自己跟马克龙呢到底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了，那么大家来较量一下，他没有这种自信。第二呢，尤其是马克龙呢，可以对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人权问题，那么展示他的态度。那么如果中国政府，那么他不想那个受到这种尴尬的话呢，他就必须那个取消这种记者招待会。所以你可以看出了，中国的这种许多的自信呢，我觉得不是就是他的中国的自信，更不是中国人民的自信。其实我觉得是中国当权者，或者说是中国的当权者里面集权者习近平的这个权力的这种虚幻和权力的这个自我中毒。
好的，我想听听宋祖正先生对于中法双方就是推迟宣布中国对于法国这个空中客车的这个订单，那么刚才陈伯公先生有一个解读，我想听听宋祖正先生您的解读，您有什么不同的解读？
我觉得应该是双方没有谈妥一些其他的条件，中方呢不满意，所以说中国就在双方元首出席的签字仪式上就没有空客订单，然后呢，在压力下，应该是马克龙他做了让步，所以第二天就宣布了这个空客订单就有了。因为像这么大的项目啊，他不可能一天之内从无到有嘛，那肯定就是早就谈好了，本来就要签，但是谈的不好嘛，中国不满意嘛，所以中国就不给你这个礼。
所以您的感觉是，中国对于马克龙在中国的这个此行的表现不满意，所以就故意给他一个难堪，没有签他这个空客这个订单。但是后来马克龙私下对中国做了让步，所以中国后来才给他最后这个面子，让他做了这个事情，是吗？
对，对。
好的，陈伯公先生，因为还有只有一分，请讲，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请您回应一下。
我想宋先生的猜测我们无从证明，但是实际结果是法国赢得了这个订单，是中方做出了让步。另外我们看了这个最近呢，中共习近平政权做很多的反西方宣传，但是他无法解释中国的核心价值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非常的矛盾和尴尬。但这种反西方宣传出于内部政权的巩固，这但是必然带着跟西方的冷淡和对立。这次中法访问可以看到习近平跟马克龙各说各话，这个没有任何的交集，而中方对法国是不冷不热，而法方对中方的态度是应付敷衍，丝毫看不到中法关系特殊关系的任何痕迹。我想这样的一个气氛，可以说中法关系代表了中国跟西方的这个关系大体上是冷淡的，而且弥漫着潜在的敌意。
好的，夏明教授，这个话题最后30秒钟时间，听听您的看法。
对，那么我是认为了，刚才所有的讨论呢，其实还应该集中一点，就是在于西方国家了。应该说他们呢现在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协调的战略。那么这种共识呢也表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边提出的。那么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同盟现在必须要警惕和那个遏制，甚至要做好准备，要击败中国对世界的威胁。
嗯，好的，宋鲁尊先生，您还有没有最后的说法？30秒钟。
反正我觉得这一次马克龙来呢是非常可惜的一次，因为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因为他抢在了英国前面嘛，来到中国来访问，结果呢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达成自己的目的哈，还是挺可惜的。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宋鲁正先生和陈鹏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